有时累啊，还搓搓脸，搓搓头，搓耳朵，搓搓，揉一揉。那天气冷也是一样，其实天气冷出去的话，要保养就是脸啊，要搓啊，太阳穴啊，抓啊，有没有？其实，在道教里面也有这种啊，就是其实会促进血液循环的。那以前老和尚啊，我们在佛学院的老和尚不允许我们戴帽子的，我们这个没有头发不能戴帽子，这个冬天嘟嘟嘟嘟嘟，他说抓抓抓，摸啊搓搓搓，搓啊再搓，那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很多哎年轻也戴帽子，天气也不很冷，哇回到这样，其实就是要搓，就是要活动，那血液活动的好，其实血液循环好，其实就不怕冷了。嗯，那一般来说是脚要保暖了，因为脚离我们心脏最远嘛。那如果脚永远是热的话，那表示我们血液循环非常好，因为它离我们心脏最远了。那头的话，其实天天在动脑筋的啦。反正你加热哦，那反正是不好。啊，这边习惯上，只要我们没有就是风孔啊，风孔没有直吹的话，那无所谓。如果风孔直吹，真的我们头是受不了的。那如果是全部都是冷的，风口没有对着我们头，那还好，先慢慢适应的问题了。嗯，所以有时候稍微打打按摩一下自己耳朵啊，这些都可以，有助于提神呢。好，那我们该看到下品下身呢，这边谈到五逆十恶的人哦，都可以往生。那这跟无量寿经确实是不一样啊。无量寿经讲忤逆者乃至毁谤正法者不能往生，但是这里说可以，只不过你下品下生。那还有另外就是在无量寿经里面只分三辈，上品、中品、下品。那这边呢，从三辈又分出三啊，那每品有三个。那所谓的忤逆可以往生，那是在下品的下生。所以这样的一个法门更普及了，那有没有可能呢？这个问题我们看三十页，罪恶深重的人啊，平时不修净业，平时没有修，如何临命终时呢？闻佛名号就能往生呢？其实我们来看哈，一呢，约宗教的施舍教化来说呢，约宗教的施舍教化来说。给予人类以不绝望的安慰了，这是就特殊意义来说，就是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希望的，哪怕是你杀父杀母，这是大乘一个特色。那再来呢，若肯定有类众生决定没有办法得度呢，这是不圆满的，这是就大乘大悲普利的意义来说的。如果在大乘的角度，真的有一类众生，哪怕他是杀父杀母，你认为说他没有得救了，你明白？因为他在这人世间一定被判死刑的嘛。判死刑表示这一人间哦都没有办法接受他，那极乐世界也没有办法接受他。那我请问他要去哪里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站在大乘的角度、普及大悲的角度呢，有可能。那当然，你就理上来说是通的，一念之差一转，其实就可以了。那当然有条件了，不是说有可能，那但是它有一条件。我们来看，从心来说，越善恶由心的意义来说呢，如果是就不曾回心向善，那愿生净土说呢，忤逆十恶的人不能往生。也就是说，他做了这个忤逆十恶，但是他没有回心向善，他没有下定决心，那我回心向善就没办法。但是如果他临命终时能够回心向善的话，这个力很强，那当然哪怕是忤逆十恶也能够往生。所以在佛门里面呢，就理上来说，我们不是有一句吗？理上忏悔什么？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忘，心忘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就是心里转，因为作恶也是一念心，一念之差。那我相信这些人一定后悔的。你想想，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很惹人讨厌的事情，然后过我们会内疚， 这个会陪伴我们好几天呢、啊。那尤其那些你看把人杀掉的话，有时候会感觉很突然，很突然呢、啊。尤其情感上的这种，有时他很突然，那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非理性的时候，一气之来就做了。那之后他一定，他面对你看人死，我们说啊，人死就一了百了，活着的人他内在的那种复原呢、啊，那种平衡呢、啊，他需要一段时间。他如同做一场梦，他整个人生突然间改变了，他要适应的。啊、哦，他要适应，所以人，我相信以佛教来说，都是一念之差。那做善呢，也是一念之差。所以佛教说什么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这个立地不是马上成佛了，就是你可能就放下，然后就往善一方面去走了。只要你往善的方向走呢，我们就远离恶了，因为那是背道而行的啊、哦，我们就远离恶了。所以这是有可能呐、啊，啊、哦，所以他强调的是。有可能，但是你就是要转这个心。所以凡是肯回心而归向无限光明永恒存在的呢，当然可以心生而同等净土的。所以在大乘的角度，在心法的转换其实都可以谈得通，但是这要个案来看啊，这要个案。那不表示说我们佛教徒就等那一刻了，就等那一个时刻、哦、临命终时来转换念头，其实不容易。这种人、哦、第一，他可能生平呢没有接触佛法，没有接触所谓的善。他作恶的时候呢，他基本上他认为是应该的，理所当然，义气嘛，对不对？义气嘛、哦、就像一些各国都有啦、哦、包括美国这种所谓 CIA 啊，那中央情报局啊，他有时候也派人家去杀了、啊、去杀人啊。尤其那些有没有早期在两岸很紧张的时候，有所谓的什么共匪汉奸的嘛，汉奸亲日本的那汉奸该杀，有没有？由此我们的同志里面，比方说情报人员当中有一些汉奸出卖了，这种人是该死的。那些人去杀他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这是该杀的，他不会觉得说这是不应该的，因为他们的教育灌输他们这些人就不应该存在的。所以他们会不择手段去杀，而且杀了之后毫不要说悔意了，他反而认为是有价值应该做的。你看，所以这一类人呢，当他不知道什么是善恶，当他临命终时的时候呢，他发现这种不安的时候，你跟他讲的时候，他一念转换就可以。但是不表示说我们平时都学佛学得很好，那我们还等这个时候啊，学了佛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还做，那就等这时候来临，我们慢慢转，那可能没有办法转啊。所以可能是每个人的条件不同，那这一类人呢，你看能够杀父杀母，那个我觉得也是不简单的。做善事也不简单，要做极恶的也不简单啊，所以这是慢慢累积的。能够杀父杀母，我相信他平时应该是没有听闻佛法，慢慢累积的。所以当他这样行动的时候，我相信如果有人劝善，那他能够一念正改的话，以佛教的角度都有可能往生的，都有可能，只是说阶位他很低了，很低。所以我觉得是没有冲突，在理上没有冲突啊。那这是大乘经所讲的哦。那如果是所谓声闻的论点啊，就是声闻的论书里面各学派啊，那有些学派是认为说，像一切师地论。这些一切师他把人呢分成好几个种姓啊，就像印度那些种姓，修行也有种姓的、哦、你如果是成佛的种姓，有些人再怎么样会成佛的，有些人你再怎么修也不会成佛，因为他是声闻种姓，有些人是独觉种姓，三乘的嘛，好，还有一个是不定种姓，不知道，但是呢他看他的因缘啊，他可能学声闻法，学所谓菩萨法，哎，哪一个相应他就去。第四是不定，还有第五是没有种性，就是没有解脱的这种人，他认为有一类人是没有办法解脱的，但是在大乘经里面是不这么看的，所以在思想上基本上有这种两个不同的看法啊。在声闻的论书里面有一派是强调这一个，但是在大乘的角度呢，我觉得不矛盾，你就理上来说其实都可以的啊。那当然这个是极少数的个案了、啊。 哦，我们一个佛教徒绝对不能把自己的水准哦，往生的那种条件拉得那么低了，那突然间出差错怎么办？那就没办法去了，不及格了。所以六十分及格，我们绝对不是说啊，我考六十一分就好。那六十一分突然间那时候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那就变成五十九分了，那就去不了了。那去不了，人生难得，以后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这是就理上来说是可通的。那下面呢就做一个比较了，就是观经跟无量寿经的差异处在哪里呢？如果是就发菩提心来说呢，无量寿经说到往生净土的人呢都要发菩提心的，无量寿经都要发菩提心。但是在观经里面他说中品以下，分三品嘛，中品以下的往生者呢都是不曾发菩提心。不曾发哈，不表示不需要发了，在不？不曾发，可能他没有接触大乘啊，但是不表示说不要发了。但是在这个所谓住十八，住脚十八，就是这个宋朝这个龙舍居士啊，他就抓住这一点，然后在他编所编的那个《大阿弥陀经》里面，他就说到：哎，中品以下的人不发菩提心啊，这导师前面也有谈到嘛，这不符合经典的本意。经典虽然有没有看到不发菩提心，但是不表示啊，你不能用肯定的东西去讲啊。所以观经中品以下没有谈到啊要发菩提心的。那如果是就五逆十恶，我们刚才讲了无量寿经是说不能往生的，五逆十恶的人是不能往生的，毁谤大乘有没有？所以毁谤大乘我们看起来哦很严重哦，知道吗？忤逆十恶有时候意念转换也可以，但是毁谤大乘好像都是蛮严重的啊。因为大乘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大乘法嘛，所以你毁谤大乘，你就是所谓毁谤大乘就是不求佛道，不化众生了。那这个呢其实是菩萨的根本戒了，菩提心就是菩萨的根本戒。那你没有这个，你就落入所谓的二乘或者二乘人。那在我们之前有谈到世亲论师在往生论里面就讲了，二乘人是不往生西方净土的，也就是西方净土里面没有所谓二乘人。哎，你刚刚如果你在干，哎有啊，有人往生那成四果，那对四果那只是高中毕业了，他还会读大学啊，他四果之后他还会进修成佛，所以基本上极乐世界是一乘无上乘了，就是佛乘。所以菩提心或者大乘就很重要了。那无量寿经里面又谈到了所谓的前世作恶，所谓的作恶啊，恶人也可以往生，那个恶其实是过去世所造的，悔过为未道作善，这一生作善。所以在无量寿经所讲的那个所谓曾经做过恶的，那个是过去世，这一生我还是为作善的。但是在观经就不一样了，他说恶人得往生下品，这恶人当然就是忤逆十恶的了。那再来呢，以下品三生呢为现身作恶者，这一生作恶的。那无量寿经是说过去的，因为过去我们无始以来也不知道做了多少恶，但是没关系没关系，这一生我们向善我们是可以的。所以这是你如果是就法门的一个殊胜来说呢，当然观无量寿经就更能够普及了，啊，观无量寿经。好，那再来我们看括号五，就是观经的往生法门的特色在哪里？第一呢，为观佛一正庄严的念佛，啊，这部经本为观佛一正庄严的念佛，观佛。那导师这边谈到什么呢？下上品跟中品哦，除了中品下生。因为中品有分三生嘛，那除了中品下生，上品中品虽着重于善根功德的发愿回向，但应该都能或多或少或久或暂的修观，也就是说跟观相念佛有关系的，不但称名啊。我们从这样看过来好像并没有强调称名哦，我都是大乘啊，身心因果啊，持戒啊，哦，不称名啊。所以这是所谓不可以少善根福德，那个善根福德。 那再来中品下生哦，所以中品下生以下的呢，就是一向不学佛的这些善人呢、啊，哦，就是中品下生，就是指一般善人呢、啊，他不是佛教徒，或者是下品善人，下品善人，但是就是那些恶人呢、啊，哈、哦，除发愿回向外，着重于称名念佛。那因为呢，临命终时呢，已无法教他观想了，也就是说，对于这一类。就是一般善人或者是极恶的人呢，其实反而是教他称名念佛了，而不是观想，因为到最后啊，要救他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临命终时了，那时候你再讲很多其实是很难，乃至呢在教界有这么一说，那是印光大师讲的吧，我们帮人家助念啊，那就是法器不要敲敲打打太多了，帮人家助念就一个引磬其实就可以了，因为引磬的声音比较清脆，可以打动人心，木一咕咕咕有时候比较沉重，所以感受是不一样的，那更不要什么单科啦，轻轻锵锵助念啦，助念单纯就是引磬，那没有引磬也没关系啊。那他又讲到刚开始念六字，那最后呢要念的久就要念四字，因为四字毕竟比较容易记啊，对于王者来说意识已经够混乱了，六字跟四字可能有差了啊，就念四字一直持续，那四字对我们来说也可能比较容易持久啊，是这样子。所以对于临命终人呢其实很难的，他那时候第一混乱，然后器官呢感官开始败坏，那这时候呢要提起正念很难，更何况你跟他讲那么多道理，他要去分析要去分别，那更不可能了、我们头脑清楚的时候，我们头脑清楚活着的时候，有时候稍微疲倦了一点头脑就不灵光了，对不对？何况往生的人，那个是面对生死哦，那个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就称名，那称名他只要听到这个他就能够提起正念，跟着念。好，第二个特色是什么？称名念佛呢是专为一切恶人，临命终时呢施设的方便法门，所以就观经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得不的一个方法了、一个方法。那后代的净土行者呢，不论什么人只教他专心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哪里是观经的本意啦？所以导师很强调，就是说他从经论里面他发现经怎么讲，那教界怎么流行，他希望能够拉回到经的本意了。因为从观经里面我们看到，所谓下品人就是恶人嘛，那不得不才叫他称名嘛。那教界所流行好像除了称名之外什么都不谈了，其实不应该啦。因为在观经里面有谈到上品人中品人，你看读诵大乘经持戒身心因果啊，这些教界都不谈，那不应该啦，导师是这样子啦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文章我们这样读过之后，其实有助于我们反正没有障碍，有助于我们在所谓我们相信这个法门，那我们操作起来呢其实更有信心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只停留在称名就好了，称名就好，而忽略了其实还有很多善行要去做的。那下面我们看，当然称名念佛法门呢不限于临命终时了，那这也是古已有之，而不是中国人所创开的方便，也就是称名念佛法门不单只是限于临命终时了，那后面我们就会谈到什么称名跟念佛了。其实称名念佛在佛教来说确实是一个法门，它不单只是限于临命终不是的那从这样的来看呢，我们就知道说导师不是叫我们不称名他不是反对称名，他只是告诉我们不能以少为主，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乃至需要去做的。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水准拉得很低只是称名就好，而忽略这些善行，那当然如果能够往生那个品位也是不高的，而且即便往生那里呢还是要修种种善行啊。那以净土经典来说呢，在五浊恶世修种种善行呢，相对功德 远胜于你在极乐世界，因为这里很难呢，很困难，这里的环境很困难。如果我们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又能修善行，功德更大了。如果我们说功德大小，功德更殊胜，那这种资粮呢，以后往生那里就更有把握。所以绝对不能以少为足，把自己的水准拉得那么低。所以导师这样讲，不是反对称名念佛，也不是看不起称名念佛。我觉得他从经典他告诉我们，除了这之外啊，更符合经义的应该是哪一些条件，他把它呈现出来啊。所以在教界有时候真的是没有人去弘扬，或者没有人去研读这些经论的话，可能法门的修又越来越普及了，那普及越来越水准越来越低，越来越简单。那当然近代的所谓称名念佛应该归于所谓印光大师了。印光大师非常强调称名念佛，那当然我们要知道他有这个背景。印光大师那时候是动乱时期啊，中国大陆非常动乱的，动乱的时候哪有时间研读这些啊？没有啊，对不对？动乱的时期大家深受什么呢？不知道明天或者今天是否有饭吃啊，那我不知道明天还能否活着啊。所以那种远离的心很强，那这种远离很强，你只要给他一句佛号就可以了，你想要去一句佛号就可以了。所以他有一个背景的。那以我们现在呢，其实不管两岸怎么发展，我觉得现在应该是飞弹不会飞过来了，大陆飞弹有没有那个生死那么急迫啊？没有嘛。但是你想想70年代为什么台湾那么多人移民到美国，包括很多法师啊，讲是说去那边弘法了，那老和尚跟我讲了，弘法弘什么法，他说语言都不懂弘什么法，其实他逃难了，逃难了。因为那些法师他从大陆能够跑到香港，香港跑到台湾已经是不容易了，因为碰到台湾这个不跑还才怪。我请问大家，我们现在不管两岸怎么样啊，斗来斗去会吗？就我们能看到的未来是不可能啊。所以没有这个急迫的话，跟你介绍这个后啦去啊，没办法啦，没去嘛不要紧啦，对吧？没有去也没关系，跟印光大师那个背景是不一样的啊。那个背景你跟他讲道理其实不用讲道理，他知道这个五浊是有多么的，他知道一定要去一个地方。所以你只要丢一个佛你叫信得过，你发现那个心的投入是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人有时候我们碰到现在的小孩子，你必须要跟他讲道理，你就要做他一问为什么，小孩子为什么为什么看到这个字为什么为什么，老大人又觉得很烦了，他就是这样啊。所以必须要讲道理，而且这些道理都是在经论里面都有啊。所以我觉得是时代背景，那法门就会流行啊。那以现在来说呢，如果净土法门要持续的弘扬开来，一定要配合理论，没有理论的话，往往在教界乃至在宗教界会让人家觉得哦，这些东西欧巴桑念的，或者要死的人念的，哦，误解了嘛。所以净土法门是真的是很殊胜，有助于什么呢？他要弘扬开来，就是要理论，要配合理论，配合理论的弘扬。那这样的话，哎，我们来看，其实什么呢？它不一定适合，只是适合老人家，也不一定是适合就是要死的人，不是啊。他还有很多善行呢，我们都可以做的，哦，我们都可以做的，对社会都有帮助的。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典所谈到了特殊的往生。那这边就谈举了第五《古音声王陀罗尼经》，反正看陀罗尼哦，那就是咒了。那以经典来说呢，反正有陀罗尼的，通常是比较晚期的，比较晚期。啊，也就是说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当中呢，慢慢融摄了印度教的一些可能当时所流行的一些咒语啊。那咒语呢其实是一种祝福啦，咒语本身是一种祝福，虽然我们听不懂他在那个念什么，但是如果是有一个语言，比方说是梵文或者巴利文，是可以被翻译成中文的。但是在古代的翻译风格里面，翻译文化里面呢，通常碰到咒语呢，我们就不翻译，让咒语保持着那个神秘的色彩。但是我们看看早期的圣典呢，释迦牟尼佛一至 反对咒语。那反对咒语呢，是冲着婆罗门来的，因为佛陀当时呢，主流传统的宗教是婆罗门。那婆罗门宗教师呢，他认为说咒呢本身声音是永恒的，所以我发什么声音呢，它与本身 R E U A O R 跟 E 哦，都有不同的神秘的一种力量。借由这种媒介呢，他跟他所谓他们的上帝沟通啊，就是不是讲人话了，用这个咒。那一般老百姓怎么办呢？一般老百姓没有办法跟上帝沟通的，只有我啊，所以你们就是供养，那借由我宗教师，我持一些咒，然后跟上帝沟通，那就会满你们的愿。那佛陀觉得这个是愚痴的，任何的问题都要让我们去了解，所以佛者觉也嘛，他是觉悟到，所以他当时他反对咒语是有一个背景，因为传统的宗教在印度都是有咒语的，那不见得说佛教兴起之后，印度整个大环境就没有咒语了，还是流行着，还是会流行的，因为这是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嘛。婆罗门是印度人传统的一个宗教，可能是一个民间信仰，已经融入生活里面了。所以世尊死了之后呢，佛教在这发展当中，刚开始都没有，所以初期的盛典呢，你很少看到咒语，但是越往越后，越后越来越，奇怪，咒语越来越多了。所以就这一点，我们在时间点上可以看得出佛教的一个发展，就经典本身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这个经典本身它是代表比较中后期的印度佛教，所以既然是中后期的印度佛教，汉译本也不可能太早，它汉译本不可能太早，一般都是六七世纪之后的，因为陆陆续续很多印度法师，西域的啦，或者天竺一些法师会到中国嘛，长安，然后陆陆续续呢会有很多经典翻译，所以这一类的书呢，西藏最多，因为西藏佛教刚好是大概12世纪回教军侵入印度的时候，印度出家人跑啊逃难啊，就逃到西藏，因为西藏最近嘛。那时候所带去的所谓佛法呢，在当时就是以后期的，尤其秘密教，因为在十二世纪他从应该是从忘了七八世纪一直到12世纪，在东印度呢，包括孟加拉都是流行密教的，那时候是帕拉婆罗王朝，那婆罗王朝也就是印度王朝最后一个王朝，回京一入侵它就没有了。那这些法师呢，把佛法带进西藏都是代表后期，所以他西藏佛教最多这些所谓陀罗尼经啊，所以看到陀罗尼经呢，既跟咒语有关系，再来跟佛教里面的密教有关系啊。那这个念佛法门呢，逐渐就跟咒语呢相结合了哈。那这边举了，导师举了一个，我们也是天天在念的，日夜六时呢，各诵三七遍。三七遍哈，可能是21遍了啊。如果不是三七啊，可能是21，也可能是三七啊。所以三啦、七啦、21啦、49啦。这个都含有宗教的一个意味存在。那如果你说我说我念四遍可不可以，也可以啦，但是人总喜欢三七，喜欢那个叫双，那个叫什么，四二四六，那个叫什么，双数偶数啦，那我们喜欢一啦、三啦、七啦，在印度也是一样。所以你看四十不七七四十九天哦，其实这个我觉得我在所谓二世纪的印度佛教的论书里面看到，他谈到就是中阴身投胎的情形，很多论师有不同的说法。那有一个论师就说七天为一周了，如果七天他没有往生，他还会有七了，所以最多七七四十九了。那当然有些论师说没有，只要因缘一到他就往生，所以有不同的说法，这是二世纪的论书就谈到。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的所谓超七七哦，四十九天是不是佛教影响中国文化，就不知道了。二世纪很早啊，唐朝那个全盛时代，唐朝就是六世纪啊，所以是不是它影响我们中国文化，所以我们现在好像民间也流行七七啦、做七啦、做七啦， 所以妻呢，这个妻是以中国文化来说是来福了，那以宗教来说，它也是妻也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数字。所以这个念几遍日夜，然后呢寂灭四重，四重就是四根本戒了啊。以比丘来说就是四根本戒，那如果以在家来说，五戒当中饮酒不算了，饮酒不算，前面四条就是四重。忤逆十二，十二当然相对十善，毁谤方等罪，方等一般讲方等就指大乘了，方等经，方等经就是大乘经，悉得灭除啊。所以持这个咒，你看日夜啊，各诵三遍或者七遍或者二十一遍，就能够灭除这个。这是哪里呢？你看注脚十三，哎，注脚十九，这所翻译的，你看也很早哦，大概四世纪就翻译了，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神咒。这个我们阿弥陀经最后就会念嘛。我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那么阿弥陀佛耶陀那殿呢，就是这样。其实阿弥陀这个咒可以被翻译的，所谓的往生咒，它就是归这个所谓无上的佛陀了。哦，那当然后面如果是梵文能够把它还原的话，我们是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哦，那它是一种皈依了，所以跟大悲咒都是一样的一个意思，只不过我们不翻，我们还是认为说咒它神秘的色彩。那这种观念是古印度或者现在印度普遍印度传统认为是这样，声音本身是有神秘的色彩啊。那受持读诵此古音声王大陀罗尼呢，十日十夜六时专念。那这也是在另外一部经里面有谈到，所以现在一般的净土行者呢，于念佛之后，通常都会加个往生咒。那西藏所传呢，还有什么弥陀以长寿法合修等等。往生咒当然这是弥陀的啦，在西藏加了个长寿法，长寿法大家知道吗？在西藏佛教有一个绿度母，啊，绿度母就是修长寿的，因为什么呢？他是这样的，因为谈到弥陀哦，往生咒哦，就往生了，那长寿就是什么现身利益的了，所以达到平衡了。哦，你不会一直修弥陀法门，好像都赶快要去了，那怎么办呢？修长寿法，啊，长寿法现身利益，所以达到一个平衡。哦，所以这个所谓这个密教里面很多那些佛菩萨，其实在我们所谓大乘佛教里面都没有看到。都没有看到。那他们很多那些护法神啊，乃至护法神最后变成菩萨的化身，那这些护法神呢，其实我们从其他宗教来看，很多是佛教传入到一般尤其部落这些原住民呢，这个区域呢，他们原住民所信仰的一些神啊，他们所信仰的神最后就变成我们的护法，那在演变当中呢，它逐渐就变成菩萨的化身了。那这个在佛教史是可以谈的，就是说在那个有一个时代呢，佛教面对前所未有的一个压力竞争了，啊，因为随着印度教的复兴啊等等，佛教呢为了普及，它慢慢就会融摄一些色彩，然后还有很多那些政治人物啊，都是清婆罗门的，就是清婆罗门的。他觉得佛教这种说法不对，尤其是四种性嘛，你提出四种性平等哦，其实就是挑战社会的一个结构了。就像现在如果有女生站起来，你们说全部男人跟我什么煮饭，女主外男主内，哦，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革命哦。啊，这如果是男生想到自己的利益，不行啊，那就来了。所以佛陀提出四种性皆平等哦，在当时算是一种社会整个结构要调整改变，所以这对于传统的这些人来说呢，既得利益者来说，这是很难很难去接受的。所以那些政治人物只要他亲婆罗门呢，通常他对佛教都没有好感，所以就开始排佛啦，杀出家人啦等等。那面对这种呢，我们无能为力啊，我们又没有所谓的圣战，那很多很多这些护法在那个时代就陆陆续续出现了，那护法现出的那种像都是不好看的，啊，要现出很多很凶恶的，让外面的人这些人会怕，啊，就出来了，没有一个护法，啊，看起来就是软趴趴的，没有啊， 哦，那个护法神都是看起来就是牙啊，什么肌肉啊，拿的东西都不要开玩笑的哈。啊，这、哦、这个能才能够降服啊。所以这在某一个意义呢，也是反映当时佛教的一些状况啊。所以在密教里面，这些护法刚开始是护法，那本身就是土著的一些民族神。哎，在他密教后面，这些护法变成是菩萨化身了啊。那这种东西呢，在大乘经典，我们北川很多经典看不到。那如果你把它放到印度，就是佛教在印度这个大环境的发展来看，你就可以拼出一个图了，啊。哎，其实一般说手印咒语，这都是印度人本有的啦，固有的，因为他要配合身口意了，身就是要打手印，那打手印为什么呢？方便他思考、哦、方便他有助于他思考，观想了，我们说观想，那嘴巴持咒了，所以身体要表现，嘴巴要持咒，要观想。但是如果真正有功夫的，手印只是那个助缘呢，他不需要，他念力强的时候，他不需要这个手印的。啊，不用的，因为手印打得再好，这个念力不强也没有用了，也没有用了，哦，也没有用了。哦，所以手印是帮助他想的，但是我们就喜欢看，哇，打手印很好玩啊，哇，啊，一般是没有了，一般是靠观想。所以你看北传 就比较少。你看智者大师本身是很强调忏法的，然后他的忏悔啊，他的什么方等忏啊，法华上面忏，都是理忏，就是说你对教理你要有一定的认识，对缘起、对空性要有一定的认识。那你在忏悔的时候配合这个观想，那个观想就没有什么手印，那是配合这个念头。所以密教的那种手印也好，咒语也好，无非是要帮助这个念头。嗯，对对。嗯，哎，对啊，也是。对，施，所谓那个施食哦，也是有密教的一个成分在啦。那当然在密教里面它也有分很多啦，所以有一些手印就比较多啦，那有一些手印就没有手印啦，比较少，比较单纯啊。那慧日讲的基本上是什么手印都没有啦啊，主要就是你那个施食的时候你那个念力才重要。开玩笑，七粒米怎么吃得够，因为我们就要看你的念力，不在吃够不够了，在你的念力，你的那个舍心，你能够感应。所以咒语本身，你有没有感应？有时候感应不在于那个声音，不在于那个声音，念力。你念力赋予它的时候，就有感应。所以这个感应呢，与其说是来自于这个声音，倒不如来自于你的心念。你像小孩子啊，随便呱呱叫啊，那个没有力量的，啊。我们讨厌一个人的时候，看到你的眼神，大家那个人就晕倒了。那你嗔恨也是啊，你爱他爱的要死，你放电他也晕倒了。所以这个就是说，你那个念力很强哦，哇，可以承办大事。所以在密教里面，你看有一些禅修者得到禅，他可以有破坏的能力啊，啊，他可以，就是心所主导。所以咒有没有？你没有感应，这个不是声音本身，这是你的念力赋予它的。但是问题，当你念力赋予它，你一直强调这个咒呢，你就看不清楚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子，看不出这个现象背后的种种原因呢？为什么它之所以然而然呢？你看不到啦，因为你在强调这个咒语啊，你心的力量啊，但是心的力量也是有为的啊。你身体弱的时候是心就弱了嘛，所以我上次不是开玩笑嘛，这个观想观得很清楚，我旁边就打一个吗啡打进他身体，他整个意识就模糊了，哈，就没有力量了。所以这个心的力量也是有因有缘的，所以佛教来说是有为不圆满啊。所以500无薄彼，今天是500无薄彼啊，你心只要相信他多少就有这个感应，但是呢问题还没看清楚。 所以佛教认为他是不究竟啊，不鼓励啦，不是说没有感应，不鼓励。所以佛陀一再没有谈这些的禅定的境界啦、神通啦，不谈了。你说没有吗？是有，但是不谈啊，因为那个不究竟，谈了很容易让人家转移焦点了，你明白吗？模糊焦点，本来是要我们这个变成是大家放在这里了，那就不对了。阿弥陀，哎，先啊，还有一些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嘿，
那个五逆十恶的地方哈、哦、
啊，
我是有一个地方也一直很疑惑了哈、哦，是在比如说受到压迫跟屈辱的时候是忍辱波罗蜜没有错。但是有时候忍耐或是屈辱他所受的极限是有一个程度的，一般来讲的话凡人的话可能他的极限可能会很少，那种比如说化作出来的，今天如果用比较现代的社会来讲的话，父母跟孩子一些顶撞父母或是说杀父这种杀父母的情况在目前的社会已经比较多见了，那可能就是他的情绪被逼到急迫了，那可能是父母逼他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怎么去解释说这个孩子忤逆这个父母，比如说父母已经吸毒了，还是说父母长期的已经在折磨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已经起来反抗，或是已起来反抗老师啦、父母这一类的，在目前这个社会已经显现出来了。以前是不是说在某种教育程度之下没有这种情况，但是已经有这种目前的社会现象已经有了。那这种来讲的话，刚刚师父讲的说忤逆十恶这个情况要怎么去回应，或是说不能把它列入这种忤逆十恶。
你说现在杀父母
不
能列入，
是因为他可能被这个孩子还是可能被老师或是父母他一时情绪失控所压迫，然后这个小孩可能变成反抗。
其实这样呢，其实你说现在比较普遍，我觉得也是极少数了，相对就这样，因为为人父母尤其妈妈，他可能方法上需要改进，但是心态上他不可能是，他在教育小孩的时候不可能是坏的啦，可能方法上啊、哦，那当然这牵扯到就是整个教育的问题了，教育的问题。
我所阐释的就是说，那瞬间的反抗变成一种，就变成一种忤逆十恶了。
当然，如果他杀了就是忤逆十恶。
那不要说杀，不要说杀了，就打就好了。
啊，打没有了，没有断命 那不算忤逆，要断他人的命。就是我这一刀砍下去哦，哎，重伤没有死，不犯根本，哦，那个不犯忤逆。有啊，这个所谓叫判罪，你看法庭也会听啊。那在佛教的戒律也是有，所谓的犯根本地，可能是你要有方便，方便就是用刀、用枪、用什么，还是你挖一个坑让他走掉下去，你明知道他会走这边，你挖一个坑，你没有看，咚，细底也是，这叫方便，啊、哦。那你存坏心然后断他人命，那个命要断，那才是犯忤逆，这个罪才构成啊，这个罪就判下去。如果这命没有断，你说有没有罪？有罪，但是不是忤逆啊，他可能退一点啊，断那个的命那就是忤逆。所以你说一念间啊什么，反正断他的命就是忤逆了，你知道吗？其实以法律来说，他也不考虑你这个这样的说明了。你只要证据十足，你拿这个刀杀了他，不管你妈妈以前对你怎么样，杀人就是不对的了。哦，所以法律也是这样判的，所以这样才对啊。啊，当然你事后的后悔，所以佛教说有可能啊，他有可能往生了、啊，但是忤逆还是构成的啦。哦，所以一念之差，真的现在人好像比较冲动哦。啊，所以现在黑社会当老大啊，也要小心，因为小弟也随时会砍你，啊，不讲道理了哦，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教育的问题啊，整体教育。 啊，以前黑道还有黑道的一个伦理啊，现在好像很难。啊，日本也日本的黑道的一个模样伦理，现在很难。这整个教育的问题啊，大家有样学样嘛，哈，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嗯，对我们杀生也是一样，杀生不要说忤逆了，我们一般的杀业的话，你杀任何友情，只要命断，那是构成杀业。那随着对象的不同，就有分了、啊，罪有不同。杀人、杀蚂蚁、杀狗就不一样。像杀鸡、杀鸭，政府不会抓你去吧？杀狗好像就不行啊。喂，谁的？给麦克卡啦。还有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整个第七部分算结束了，啊，那我们可以想呢，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往生净土很多条件在其他大乘经都谈到，那这里面的内容跟所谓弥陀净土的经典里面有一些条件是相似或者相同的，那这一些也就是阿弥陀经所强调的善根福德，我们必须要去具备的。所以除了称名之外，我们还是要具备那一些条件。那也因为善行的不同，所以三辈九品才这样分的。那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些条件是必要的。第一，念阿弥陀佛，这个想念不单只是口念。再来就是要发愿往生。所以禅宗啊，很多大德他们念佛开悟，但是他们不要往生，也有可能。所以念佛见佛不一定往生，要看你愿不愿意去了、啊，所以念阿弥陀佛跟发愿往生，这是很多经典都谈到的。那再来就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那另外就是几乎都有谈到要持戒了，然后要持戒。再来就是对大乘哦，要么你就不读没关系，你不要毁谤，毁谤大乘好像很严重。这边有谈到忤逆哦，十二可以往生。但是他没有谈到毁谤大乘，啊，可能没有谈到，那所以毁谤大乘好像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断大乘根，你毁谤大乘就是对成佛不屑了嘛，那不屑你去阿弥陀佛那边哦，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度你了哈、哦，所以你就不相应了，啊、哦，你就不相应，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大概整理出这样子，所以现在的教界比较偏重在强调称名。反而对于这些善行呢，都不加以去弘扬，那这是跟净土经典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导师有一种，导师这篇文章值得有它的价值，就是他进一步告诉我们，诶，其实净土经典里面他谈的还有这一些哦，那为什么教界没有人去讲呢？所以因此就让人家误解了，哎，谁教导？没有，定只有特殊方法，只有不做三昧经。后面我们会谈到真正定中念佛，真正有操作，有在定中念佛，有记载就是庐山慧远大师，那已经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哦，到现在已经。没有呢，啊，所以在法门上呢，其实没关系。我们称名念佛可以，但是我们具备其他善根，所以定只不过是其中一种念佛方法，就像称名一样，它只不过是念佛法门其一啦，不是唯一哦。所以我并没有强调说一定要定，因为在经典里面也没有啊，没有啊，只有不住三昧经啊，那其他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也没有强调这一方面。导师说或多或少嘛，啊，从这些经典里面，因为他有观想啊什么，但是他在经典里面也有强调其他的方法，不见得只是定中操作的。定是这样，定我常说我们要专注了，啊，这样子。 如果是定的话，严格来说它是初禅或以上才叫做定，初禅或以上了。那以现在的人来说呢，其实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在佛教里面呢，解脱就是说我们从定而发慧嘛。那所谓从定发慧呢，怎么发慧？发慧不是突然间有的，就是说心能够专注，专注某个程度，它有能力对身心做一个观察，然后能够体证，亲切的看到，不能讲看到了，看到好像眼睛在看，不是，亲切的体证无我或者缘起，就是这个和合的身心当中没有一个自我，没有一个自我，都是在变化，它很亲切的体证。那这种感觉，这种体证，心一定要某个程度的专注。那在学派的论书里面呢，有说这个条件不一定是要出禅了，靠近出禅也可以了，但是绝对不是我们欲界这种散散散的那个心，不是。所以心一定要某个程度的专注。所以呢，如果能够配合，当然持戒，这边就讲一直谈持戒嘛。当然你持戒，你再配合念佛，在念佛操作当中，其实也能够有类似的定境，有类似的定境，境念相续嘛，也能得到四一心啊，能够专注。所以专注就看得清楚问题了，所以这里的定，它虽然没有强调，但是内心还是要某个程度的专注。那当然我们可以透过念佛，那传统是透过一些数息啦、观不净观啦这些等等。那这里是方法是用念佛，那这念佛当然可以称名，可以是观想，无非都是让我们培养专注。大家没有问题啊？那我们念佛了哈，没有问题，我们。那上个礼拜跟大家介绍无常观，那大家最好就是能够早晚或者晚上能够稍微思维一下。那随着个人的经历不同呢，这个主要就是让我们很清楚说我们所处的这世间是怎么样的一个世间。那当然如果用功的话，对于这世间其实我们不会太多染着或者得跟失的，得跟失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了。那主要就是一种可能是存在一种责任，活着还是要活着嘛，生存还是需要一些条件，所以还是要需要工作等等。但是呢，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向往，我相信是加分的，是加分。那再来往后，我再跟大家介绍慈悲观，那就从个人放到其他人了，从个人，因为无常观是强调个人嘛，那再配合慈悲观，那就可以慢慢透到所谓的大人，那这样的话就。自己能够远离，但是呢还希望在这个世间上呢更利益更多的人，那这个心量就会更广。那具备这种条件的话，我相信西方极乐世界一定会去的啦。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大家不用合掌了。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 佛。我们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Thank you. 阿弥陀佛，晚安。